好，各位同学呢，我们先来看《无量易经》，关于上一周有剩下两个未决的问题。我们今天从比较没有争议性的问题，就是从第21页开始呢，一直到23页第五行，21页的第12行，就是第六个功德6、7、8、9、10这三个呢，它开始都有果证的，对不对？这它跟前面的不一样的特色。那我们知道说圆教位它的位阶是安的是叫做6级位，所以我请我们的小郭跟魏大姐啊，就是小郭先生跟魏大姐啊两个啊，必须回答说6级位第一件事情，6级位是什么？第二件事情，6到10这个在6级位里面它在对应的是哪一个位阶？好 OK， 好，来请你来前面吧，麦克风在这边，还是你要写给大家，有没有人不知道6级位怎么写的？有吗？好，那就要写了。
这就是6级佛，理级、名字级、观性级、相视级、分正级、就近级，而且在是问说第六，它是属于哪一种？就是哪六级里面哪一种？应该是属于分正级佛，因为他说善男子、善女人，他说他本身就有烦恼，要断别人烦恼就。意思就是分正级佛里面，他所谓所谓自助自利利他，对，而且他后面又讲说，善男子未得出地，住出不动地，等于说他等于这个位阶是到菩萨界的味道，住出是属于第一欢喜地，那不动地属于第八的，等于是很算是佛教。里面位阶最高的就是菩萨阶道，
你用到同教的位阶来讲圆教了，那个欢喜的那个地方
哦，住出第一地，第它有十地，
对，
第一地是应该是属于欢喜地吗？
那个我们有42地啊，
42地
哦，它有藏教的地、通教的地、别教的地、圆教的地，他用的那个地的名词都不一样，它的内涵都不一样。他这地方是出地没有错啦，但是你不要把它类比说是欢喜地或什么，它这就是圆教的话。那圆教的出地的部分，它是，请问你一个问题，你应该是让你回答我两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6级位是哪六个，你已经回答；第二个就是说6到10这个功德力是属于6级位里面的哪一个位阶？对，没有错，是属于分正位、分正级。也有人写的分真级，就是真假的真，也有正确，也有证明的证，都可以。那我现在问你另外一个，因为刚好针对你后来的补充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5位嘛，这6级都去对5位，就是如若生疏熟疏醍醐，这6级呢是如若生疏熟疏里面哪一位？就是现在分正级我们讲，我们6个都去对，你可能比较难。就是说，你认为这6个里面，现在你说6到10是分正级，分正级，请问他在圆教的5位里面来说，大概您觉得他会对5位的哪一位？哦，这个有点难的吼。这个是在《法华玄义》的微妙才出现了，一般的天台的书都不写这个。可是你如果不知道它，你就不晓得这个分正级位到底多高啊。圆教的相似位，你们知道它多高吗？相似位的功德，它现在比相似位还高嘛，对不对？相似位的功德你们觉得大概有什么样？那观行级呢，像智者大师他说他现在是他讲他那句话的时候，他说他什么位，说他是什么位的时候，那一句话他是什么位阶，在文字上为最后一个记载，他最高的位阶什么位？大声一点啊！来，那个小哥麦克风给他收一下音。
5品弟子位。
那5品弟子位是6级位的哪一个？
我没有去想这些。
那你们觉得智者大师，你光想他智者大师的位阶，你觉得高不高？他的功夫来讲， 很高了哈、哦。你猜大概在哪里啊？
像
关
行机而已耶。会师大师待在哪里？会师大师什么位阶？六根清净位在相似级了。我们现在讲的六到十的功德是在分增级耶。哦，你先想想看，那是他是如若生疏熟疏里面大概到哪一个位了？醍醐位，对，醍醐位了。相似位就是已经别教登地以后，别教登地以后转过来只到相似位，那他居然比别教登地以后转过来，别教登地是醍醐位，对不对？那他转过来之后，只是我们在原教的生疏熟疏，那分增级是在原教的醍醐。你可以理解他的功夫非常高啊 ，OK？ 我觉得必须要透过类比，要不然他只是一个名词，你没办法去想象他的功力，你也没办法去理解说哦，原教他跟藏通别的差一点差就在哪里，没办法去理解。那我们透过一些类比，你可以理解他的特色和他的功力。
刚刚老师讲说，相似级是别教登地就出地第五位。那是原教初住嘛？初住是什么位？生疏啊？
不是。
他是什么位？
你说什么？
就刚刚老师讲，我没有听清楚。
我也没听清楚你要说什么。
就是说，别教登地是醍醐位嘛？哈、哦。
对，别教登地是初。
那原教初就等于原教初住嘛？
哎，不一定哦。他可以有时候过来会到七住，有时候在初住。但是他就带着生疏熟疏的部分，
叫生疏生疏
生疏熟疏的部分，
生疏叫初住，熟疏叫七住，是不是？
哎，不是，因为原教他打从相思位过来之后，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我要跟你们讲，就是说原教他有一句话是一个淡书啦，我没办法说一定把它用初住七住，他有一个淡书在里面。他有讲说，因为原教当你从生，就是你在正行，正行五品弟子位，就是正行五品弟子位，最后是不是正行六度？你正行六度转到六那个相六根清净位的时候，你会很难区分啊，就是以我们用条件上去描述它是很难的。这个只有在行者，他就是对他来讲就是过就是过了，就这么一下子。那个从条件上的描述，你正行六度刚开始到你要转入六根清净位，当它非常接近要转过去的那一个区块，有很大的一个，就是没办法用言语文字去把它描述得非常清楚的。那你想想看，它是内外凡在转都这样子了，那你现在已经进入后面，就是从初住过了嘛，那你初住到七住，你更难去描述，这是它的特点，就是原教它要去描述出来它很详细的位阶。它当你到正行六度之后，它就是非常难以描述和明显区隔的，它有强调这一点。那另外一个它比较特色就是说，你从相思到分正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就是你能不能已经开始依佛的如是如是去教化，那这一点就是分正位比较特色的，可以跟前面相思位做区隔的。但是相思位里面本身为什么他会把它取区六个，是因为相思位里面它本身就是非常难以像就是别教可以一个一个都画得很清楚，它没办法，这是相思位相似级里面的特点。所以我你刚才要叫我把它分生疏熟疏，有经典有就是六法华玄义有讲，但他讲完之后他有给你这么一个淡书，就是说我现在他说我现在说的只是针对一个你在判别，可是也许你一进入就从正行六度之后，你一进来你可能根本在初住停留的时间一直到六住，你可能停留时间就是一刹那你就到七住了，就是正行六度之后你会跨过来到相思位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印初住二住三住？不是，它那个地方里面你可能一打就直接到甚至到了初地都有可能，就是相思位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很特殊的位阶。
第六功德，第六功德是还没有得出地啊，怎么会分增级？
他开始进入了啊。
虽未得嘛，所以还没得嘛。
还没有啊。
所以还不是分增级啊。
还不是，应该算是要进去，还没有啦。
对啊。
所以他这地方应该是相思位，然后从第七开，可是问题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第七个开始是第七地了嘛。
对啊。
所以说，如果说你从
那他是第六地啊。
哎，不一定他是 第六地啦，我是觉得它就是第六个功德，它也许就是相思位跟纷争位都含在里面。我现在想要回答，就是它可能就是相思位跟纷争位，它都含在第六里面了。这 OK 了吗？好，这样的说法，因为你会发现它从相思就是正行六度之后，它全部一直到进入纷争级，全部可能都跨在第六里面。好，这个问题比较单纯，我们解决了。所以刚才郭先生可能在为他自己的时间在拖延，他现在回答我们最困难的一个时间。
我回答第一功德啊。
对，你的第一功德不是你要回答，是你一定要回答。
啊，那个第一功德就是我的理解是那界内的三希坛。
你推翻你自己原来说法。
界内三希坛。
否定的对不对？否定的上。
界内三希坛。那第二功德是界外。第一希坛，第二功德，
可以这样，可以免第二 OK 啊，第二我们都可以理解。第一为什么还要分界内界外？
因为他还没达到界外的程度啊。
哪一个部？哪一些？
他只是世界希坛、对治希坛、那个为人希坛，而且他所讲的是都是在凡夫位啊。
没有，等一下哦。现在先厘清两个点，我先问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说，请问一下，别教在界外之后，它有没有三希坛？就是除了第一希坛以外，别教界外有没有另外的三希坛？
也有啊。
也有哈、哦。所以说，这个三个希坛，我们第一功德力有三希坛，这个我们都有认同。但是现在你多了一个限定，它只有在
界内。
好，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是出现说。为什么你只限定在界内？
因为他缺第一希坛嘛。
那
第一希坛的功德，第一个希坛功是属于第二功德嘛？
不是啦，是说他没有明讲他有操作第一希坛，不是他缺第一希坛的功德。如果他缺第一希坛，他就不名为三希坛。三希坛的、
对，三希坛当然是以第一希坛为基础，
背后的一个，
但是它没有明显，它是隐呐、啊，它不显，不是彰显嘛、啊，它没有彰显嘛、啊。
是，所以说
彰显是在第二功德才彰显、啊。
明说的，所以说第一功德力它没有明说，不是代表它缺。
对。
OK， 好，那既然它没有明说它缺啊，那就不成立啊，你的理由就不成立啊。你说
就是不能只限于界内，是不是？
对啊，当然了。
所以界内界外都有。
对啊。你可以好，那你现在 OK， 但是你这只是顺我的话说啊，我要问你啊，你为什么现在会认为它界外也有？哪一些是属于界外的，也会一样有的？
因为他有讲为无有肉者起无肉心嘛，那既然起无肉心，就是界外了。
我跟你们讲啊，他这个从二十页的第一行到第五行啊。每一个的起点什么什么者到什么阶段，对不对？从 A 到 B， 从 A 到 B， 对不对？列了这么多个，每一个的 A 的起点位没错都是属于凡夫，但是呢它的终点十之八九如果要做最圆满来讲，等觉妙觉都是啊，是不是？好、哦，所以说它的终点来讲，你什么叫做禅定心？它这边没有把你限定嘛，所以它的禅定心你可能可以到等觉菩萨都还要通忏悔，有没有还要再忏？还要。那精进心，真正的究竟圆满的精进是谁？也是要界外的佛啊。所以说他的起点没错，看起来都是凡夫。可是如果你光看他的终点，像第四行度比心啊，这个度比就很难了，对不对？你什么样的度比才叫做究竟？什么样的度比才开始叫做圆满？啊、哦，这个终点都是可以到佛位一直推上去，好，所以这没有办法，只能限定在界内。这部分 OK 了吗？好，这部分清楚咯。那我们请各位啦，那十功德力呢，我们到此是不是可以结束了？那你们当时呢，有把前面的七个步骤跟这十个功德力也稍微做了配对，你大概就可以理解说。事实上这十功德力呢，并不是光只有在所谓的你一把这个经典拿起来一直背一直背啊，把它当口号，它是一个你必须去付出的有步骤的， 所以说你若一转，是说你操作这个步骤之后，你能够越来越善巧，你越来越熟悉。所谓的精是指去行去实践嘛，请说啊。
那第二功德是不是能够说为那个明自己？明自己，
你可以这样配啊。
啊，那第三功德就是这观行集。
三四五咯。
三四五观行集嘛，哈。
嗯，三四五，我觉得你们呢，可以再认真一点点，哦，可以再认真一点点。我既然都说他六级了，你们应该可以比我认真一点点啦，我都准备好考你们了，你们应该也可以知道大概都有答案了，你们回去也要认真一点点，把它尝试看看。你还要问什么？你还欲言又止，欲言又止没有？
那这个第七就是七地嘛，也是昏真集嘛。
确定了吗？
第八是
八
地嘛，就是也是昏真集嘛。
七八九十都是了。
那第九也是九地，也是昏真集嘛。
啊，
第十也是十地，也是昏真集嘛。
是啊，是。好，那我们到了23页，我们十地都过完啦。各位呢，七个步骤呢，现在已经几乎上是早就非常的熟悉了，这样理解了吧？所以他透过那个七个步骤的操作，非常的熟悉。好了，你在
那第一间功德是不是礼集啊？
哪有第一？
第一啊！
第二是
明自己嘛？那第一呢？第二是明自己嘛？
对。
那第一呢？
第一，它不是所谓的，你不能用礼集来说。
那就不能配六级了嘛？
你可以配啊，你一、二跟二你都可以配礼级、明自己啊。就是二，你很确定是
明
自
己，
可是你说一，它只有到礼级吗？一事实上有没有含礼级、明自己？有啊，一也有到明自己、礼级都有。
啊，二也有礼级、明自己，是不是？
因为一跟二都是四悉檀
啊，
那你当然你二是明自己很明确的看得到，可是你一里面有没有明自己？我的意思是强调一不是光礼级。一也有夸到明自己，你刚才把我的问题听颠倒了，我的回答你听颠倒了。你问我的时候是一是不是就礼级，二是不是就明自己？我说不是，你可以把一也从礼级夸到明自己，结果就把它话颠倒说，那二是不是也可以跨礼级明自己？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一可以从礼级夸到明自己，你为什么把话讲颠倒嘞？我
那
二很明显是明自己，然后但是一呢，礼级、明自己都有。还有以后呢，以后你回答我说不要马上先否决，说不是啊，这样就没办法配六级，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要说那句话不是而已，我不是说它不能配六级。
那一是只针对 S2， 然后其他都是 S1， 是不是？
不是。你 S1、S2。现在所有人都没有听过，只有你听过，只有你跟杜先生听过。所以说呢，我们休息一分钟，请你上来把 S Y S Two 画出来。郭先生先起头吧。
就是说，你获得十大功德的是受持读诵这个无量易经的人，就是 S One。那 S Two 就是说，它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就是说除了受持读诵者之外，所以就列为 S2。
你的国语不太对，它会影响到其他人，这个人就是 S2， 不是吧？这个人是 S1， 被影响的是 S2。
哦，被影响，对，他主动影响人家是 S1， 那被影响是 S2。 那 S1 他受持读诵无量易经会有十大功德利益，是指 S1。
那 S2 为什么跑出来？
他会影响到他人啊，他会利益众生啊。
哎，然后跟你刚刚那个问题你还没接上啊。
哦，那我
你看那个问题
我要厘清的，就是第一个功德是直追针对 S2， 不是针对 S1。
不是，第一个功德里面你各位看到第十九行，把第十九页第二十七行，好，假设你们没有，你们就先跟别人看一下哈。他说佛言， 善男子，第一，世经能令菩萨，有找到？然后未发心者发什么心？未发心者发什么心？然后结完以后呢，到二十页的第五行，善男子，四名世经，第一功德不思议力。好，世经能令菩萨，请问一下，这个菩萨是 S1 还是 S2？
善男子是 S1， 菩萨是 S2。
不对啊，你还没有搞清楚。你从上上礼拜到现在还没有离清。请问那善男子跟这个菩萨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一个人？假设现在你是佛在跟你佛在讲的话啦，这个善男子跟这个菩萨到底是谁？先问一下这个善男子是谁。第十九页二十一行，
哦，善男子是指大庄严菩萨摩诃萨。
哎，对啊，所以善男子不是普遍性的 S1 啊，你的问题一直在这啊。
就问者了，问佛的那个。
对，然后佛
那个大庄严菩萨。
现在跟佛对话，这个叫做善男子。
对对对。
然后令菩萨是一个普遍性在受持这部经的人嘛。
啊。
OK。
对。
对哈，那普遍受持这部经的人叫做 S1。
哎，对。
哎，然后普遍因为 S1 受持这遍经而受益的叫做 S2。好好，现在你厘清哦，里面有大庄严菩萨，你把它忘掉，所以你一直还没弄清楚。好了，各位同学，我们这一本先上到这边下课。下个星期呢，我们从二十三页开始哈，然后再下，然后直接接琉球的序，琉球的序，请大家把琉球的序稍微看一下，要请人打木鱼哈，请人打木鱼，好，休息一下。